第五章在哈佛大学，活出与基督的联合。当我第一次偶然发现这曲线，我并不确定它与阴性称义有什么联系。接下来几章我们会探究阴性称义的地下室和基曲线的底楼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往后退一步观看整座房屋，就会发现整个结构就是与基督联合。阴性称义与基曲线都是在基督里的方式。让我来解释一下，保罗对他与耶稣关系最经常也最难懂的表达就是在基督里。他使用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或者在他里面等类似的表达超过170次。有位神学家这样说，与基督联合就好像一张将保罗所有神学拖在一起的网。当保罗掀起在基督里的盖头，我们就看见了基曲线。在罗马书六章，保罗回应了一项指控，既然我们因信称义，罪被完全赦免了，那么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预计教会里很多人会对这个问题有所挣扎。如果我们借着信心被宣告为义，为什么还费力做义人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平衡相信和成为呢？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注意，保罗没有回答那就是律法要介入的地方，也没有转而去指明恩典。他指出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并非抽象的联合，我们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上都与他联合。受洗重现了这曲线，因为我们向下进入死亡，然后向上进入复活，与耶稣同死定死罪，与他同复活，产生新的生命和新的顺服。我们全部身份都印上了他的故事。我将这种与基督同死和同复活的奥秘联合称为信心基曲线。我们现在在基曲线建立在信心基曲线之上，这会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故事如何主导了保罗和早期教会。凡事都回到耶稣和他的故事。回顾一下，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你不能继续活在罪里，因为过去的你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也与他一同复活了。耶稣的基曲线成了你的基曲线，现在你就活在他的里面。学者们发现，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教会在耶稣作为中保和作为榜样之间摆来摆去，因为我们忽视了加尔文所教导的双重恩典，即我们的称义和成圣都是在它里面的方式。与基督联合既包含了一个完成了的状态，要包含了一个变得越来越像它的持续过程。在基督里是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它降低到仅是可见可触摸的范畴。美、爱以及我们所看重的一切几乎都是这样。在什么里面是生活最基本的现实？人之所以为人，部分就是因为如此。保罗把他归入耶稣之前和之后的生活都描述成在什么里面。他将自己归入耶稣之前的夸口总结成在犹太教里。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拉太书1:13-14。正如失败夸口图位于在 犹太教中的中心，同样汲取线位于在基督里的中心。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什么里面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你停下来反思一下，你会看见我们都尝试在什么里面。我曾想要在哈佛里面，上高中时波士顿卫斯理学院录取了我大姐罗斯安妮，经她介绍我进了常青藤联盟的世界，只需要她说一次保罗你应该能上哈佛，我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进入哈佛能够带给我文化精英的身份，相应的就会给我打开各种大门，我想要在哈佛里。然而我没有被哈佛录取，我也没有被耶鲁或者普林斯顿录取，相反我去了天普大学。几年前一位哈佛毕业又谦和的朋友跟我提到上大学的事，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因他没有借机自抬身价而暗自揣测，为什么不提哈佛呢？因为我上的是天普，所以我才总只说大学。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到大哈佛里去的后门。有好几次当我引用这位朋友的话时，说我有个上哈佛的朋友说，通过将我自己与朋友联系在一起，通过给哈佛扯上关系，这提升了我话语的价值。我那个上过哈佛的朋友却没有提哈佛，因为他在基督里。但是我没有上过哈佛，40年后却仍在尝试进去。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请注意，有两种在耶稣里的方式在这里交织了一起。作为信徒，我已经通过信心在基督里，但是在这个例子里我还没有在耶稣里，而是在哈佛里。学者们称之为已然未然，这对理解基督徒的生活大有注意。如果我在哈佛里，我就是在失败夸口途中升高，所以从哈佛而来的好机会都会流入我的生命，正如在耶稣里会带给我所有从耶稣来的好处，他的公义和爱会流入我的生命。因信称义出自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回想腓立比书3章，保罗想要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从律法而来的义，我们在他里面得以称义。称义并不是漂浮的，而是定位在耶稣里的。我们因为在耶稣里就有了他的义。加尔文写道，只要基督在我们之外，我们与他分离，那么他为人类得救而做的所有事情对我们而言毫无用处或价值。无论我们在什么里，什么就都会称我们为义。称义总是发生在各种实际存在的团体里，它并不抽象，而是根植在那些带给我们身份的团体里面。问题是这种称义有效吗？迈克·理查兹那帮朋友以杰瑞·宋飞为首，想要称理查兹为义却失败了，因为这种尝试并没有扎根在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里。让我们比较一下在哈佛里和在基督里。在哈佛里和在基督里，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去呢？在哈佛里的答案是通过你自己的功德，你要么需要很高的分数和评级，要么需要家庭背景，这有助于建立好的关系。那怎么进去在基督里的要求是什么？通过基督的功德，这将你与三位一体的神连接，基于耶稣的宝血和功德，天父邀请你进入他的家，这有助于建立好的关系。那我们再看，在申请表上是谁的记录呢？在哈佛里是你的记录，在耶稣里是耶稣的记录。是什么团体批准你加入呢？看，在哈佛里的答案是招生办，而在基督里的答案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呼召，圣子受难，圣灵内住。谁能进去呢？在哈佛里的答案，只有那些最好的、 最聪明的才能进去，或者是那些背景很强的人。而在耶稣里的要求就是任何求告主名的人都能进去。正式的加入仪式是什么呢？在哈佛里是入学通知书或者入学典礼，而在基督里是公开承认信仰加上受洗，而在受洗时你会重演耶稣的死和复活。你将如何参与呢？在哈佛里你得坚持上课，参加课外活动，你本人要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而在基督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参与教会的生活是在基督里的一种方式。你会遇见谁呢？答案在哈佛里你会遇见其他聪明的、好看的、穿着体面的、全面发展的、人脉广的人，而在耶稣里你会遇见基督身体全部的丰富、富有和贫穷的、残疾的和健康的、成人和孩童。离开时你会得到什么呢？在哈佛里你会得到一纸证书，让你能盼望更好的生活，包括在好工作和好人脉里。而在耶稣里你永远不会离开，圣灵永远内住在你里面，你会越来越深的进入基督。如果你毁掉哈佛的校址或耶稣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毁掉了哈佛的校址，它会被重建，捐赠款一定够用的。那在耶稣基督身上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如果你毁掉哈佛或耶稣在社会上的名声，会发什么呢？哈佛就完蛋了。但在耶稣里这确实发生了，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羞辱他，但是他复活了，将羞辱的刑具变成了得胜的记号。保罗从前热心在犹太教里，后来忠心在基督里。当他在厌恶中舍弃了七个夸口，被耶稣的惊奇所吸引，保罗就身处在基督里了。接着保罗更深地进入到基督里，他说他想得着基督，以便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注意记取线轮廓，熟悉的轮廓。保罗想要参与基督的受苦，然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在保罗看来，这不仅仅是神学，而是爱的高峰。他对基督的爱激情满意，使他完全参与了基督的生活。当他重新活出耶稣的生活，保罗开始认识的他的生命中爱的是什么。回顾本章，我们讨论了我们的身份因信称义和生活的状态汲取线如何扎根在基督的联合里。保罗首先经历了在信心上与基督联合，然后在汲取线里他通过在日常生活里重新活出耶稣死和复活的故事，而经历了当下的联合。汲取线让与基督联合活泼起来，它不再仅仅是我们所相信的理念，而是当下的现实。对大多数基督徒而言，与基督联合是一个模糊甚至有点死气沉沉的理念，但是当你开始经历汲取线，就是与基督联合的那个做的部分，那么与基督联合的那个在的部分就会活跃起来了。下一章我们会看看这如何体现在我女儿艾米丽的故事里。